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的恩典，因为借着您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成为合您心意的人。父，从三月到现在，我们一直在学习这样的信息，怎么成为合您心意的人。今天就恳求您的灵与我们同在，来帮助我们更加的明白懂得什么是合您心意的人，也帮助我们可以成为合您心意的人。父，今天我们就求您的灵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恳求您来保守我们，来带领我们，把您的话语打开，让我们能够得到，让我们的生命在您的里边能够改变。我们把下面的时间都交托在你的手中，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神呢是让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就说我们做基督徒的经常能体验到神跟我们同在，跟我们在一起的那种恩典。在我准备这份讲章的时候，正好准备在前言的部分，有个老姊妹给我打个电话，她说，何勇啊，从三月份到四月份讲的一个主题叫做神所喜爱的人，但我现在记不住了。那么从三月份到四月份讲的都是什么内容啊？我说感谢神，我就打开咱们教会的网站，大家有时间可以打开我们教会网站，上面有个叫做网上讲道，讲道里面有国语堂的讲道，我就把三月份和四月份的讲道，三月份拿出来来看。这个系列的第一讲是在三月初副牧师来讲的，讲的是八福。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是追求属灵福气的人。紧接着是琳达牧师讲的第二讲，琳达牧师说一个被神所喜悦的人是寻求与神同在的人。紧接着是赵恩娜传道，他讲的神所喜悦的人是倾心祷告的人。我想接下来的一堂我们大家可能都有点印象，是徐武豪博士讲的，他的主题是什么？不变的变。说这个世上唯一不变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变。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改变。这是前四堂。第五堂第六堂就赶上了复活节，是由傅牧师讲的复活节的信息。那么上一堂呢是第七堂，第七堂是刘家边传道所讲的，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就是明白神心意的人。今天到了第八讲，第八讲的题目，神所喜悦的人就是被主称作又良善又忠心仆人的人。这就是今天的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呢是傅牧师给我的，我拿到题目以后就在选择经文，我查来查去啊，圣经中只有一段的经文是完整出现了又良善又忠心仆人这句话，就是刚才小伟弟兄所读的马太福音的25章14到30节。这个题目有很多，有人说按才能得赏赐的比喻，有的人说是三个仆人的比喻，有的人说是两种仆人的比喻，都好，是讲的一个比喻的故事。我们今天就主要是通过这个经文来看一看什么样的人是被神称作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并不是解这段的经文全部的意思，只是把这段经文里的意思相关的忠心良善仆人的那种想法拿得出来，看看神到底告诉我们什么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也不是分析什么是忠心，也不分析什么是良善，就是想在这个经文里边来了解神到底告诉我们是什么意思。我们如果打开圣经的话，看到第十四节说，天国又好比是一个人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家业交给他们。 如果我们看到这是第二十五章，二十五章呢是三个比喻，第二十四章呢说什么？二十四章说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前来，所以呢这后边的一段的内容是耶稣讲给谁听的？讲给他的门徒。所以这里边的这个仆人是什么？仆人他指的是门徒。耶稣说你们这些的门徒们就像一个仆人。所以神所称作又良善又忠心的人，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什么？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一个仆人。我想大多数都跟我的年龄差不多。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国内看过一个电影叫做从奴隶到将军，我有多少人看过？哇，也有好多人看过。其实这个电影呢表现的是一个人的本性，因为什么？每个人都不想做奴隶，都想成为主人，都想成为将军。我们现在如果回国的话，去西单的书店，我们看一看，现在什么书最多？在中间摆着，都是讲怎么成为领袖的书，怎么领导别人的书。很少说你怎么成为一个仆人。但是主给我们的心意是什么？是让我们从仆人，不是到将军，是让我们从仆人到仆人。罗马书的第六章十七到十八节说，因为你们从前做罪的奴仆，现在心里顺服了所传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我们从罪里边的奴仆，现在我们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是义里的奴仆。在犹太历史上有一种的仆人叫自愿的仆人，他在主人家做的时间做够了，他感觉主人对他太好了，他会自愿的留下来继续在主人家里头做仆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主人呢就在他的耳朵上打一个洞，他会留在主人家继续的服侍主人。这种的仆人呢叫做什么？叫做自愿的仆人。其实我们就是自愿为主做仆人的人。我先给大家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呢我没有拿到，在咱的图书馆里有，它的作者叫苏恩佩，书的名字是面叫做死亡别狂傲，它是一个自传体的一本的书。苏恩佩被称作当代的先知，他二十年的时间一直面对着死亡的挣扎，但是就在二十年的时间中，他建立了三本的杂志，在这三本杂志中做主编。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他写了这个自传的文章，叫《死亡别狂傲》。他同时呢，有另外的一篇文章，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他另外的一篇文章叫做不是廉价的恩典。他说到我们今天站在这个恩典之中，我们得称神的儿子，我们是白白得来的，但是这个的恩典不是廉价的，是昂贵的。就像歌里所唱的，是因为神的儿子离开了天家，为了我们罪来到这个世上，是献出了他的生命，我们来得到。所以这个恩典我们是宝贵的。我们今天得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同时也甘心情愿做主的仆人。我们的主有句话 说我来到世上不是为了别人的服侍，而是为了要服侍人。在原文的希伯来文中，这个服侍和仆人是同义词，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来到这世上是为众人做仆人来了。我们是主的仆人，那么我们同样也就是什么？我们是众人的仆人。所以我们要被主称作忠心又良善的仆人，首先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仆人，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还要甘心情愿做众人的仆人。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他说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是自己就是仆人的一种心态了吗？他说你怎么鉴别你知道我的心中就是一种仆人的心态了？他有挺有意思的一段话，他说什么？他说真的是当别人把你当做仆人的时候，你自己内心的反应就知道你是不是真的仆人了。这个别人可能是你身边的弟兄姊妹，可能是你的丈夫，可能是你的妻子。当他把你喝来喝去的时候，何勇，去去去，把这个垃圾倒掉，摆摆桌子，做做事情，或者在挑剔你的时候，你这件事情怎么做不好，应该怎么去做，这时候你自己的反应你就知道你自己是不是有个仆人的心态。所以我们要时刻的警醒，我们要有个仆人的心态。就像刚才说的，我们本身的本性我们不想做奴隶，所以我们天天会在一种挣扎之中。其实挣扎竟是我们生命的成长的过程，我们每次挣扎就提醒我们，我们是仆人。刚才跟大家说的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第一点呢，我们要理解什么是仆人，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地位，我们是我们主的仆人，我们也因着主的关系，我们要甘心情愿做众人的仆人。现在就剩下前面的那些的词汇，描述的词汇，什么叫忠心，什么叫良善。我每次讲到之前都会把我讲到的内容和讲到大纲跟父母师去一起谈一下。我周四的时候呢，就跟父母师谈今天讲到的内容，当时一直没有一个的思想把这些内容呢能够合在一起，只是随我的思想把我想说的一条跟父母师来讲。父母就说，如果你现在想讲的这些内容里边只让你讲一条，你会讲什么？我现在整理出来了，忠心要良善的仆人，我在这里一共整理了多少条，什么叫忠心，什么叫良善。为了解释这个词，我后边整理了十条，但是说如果让我放在第一条会是什么？放在第一条呢，我们就看下面的经文。我们先不看别的，先看24节以后，他这段的比喻讲的是什么？说主人要离开一段时间，这是比喻耶稣要离开他的门徒一段时间，他就把他的三个门徒叫到跟前来，一个人给了5000两，那么这5000两是很多的一个银子了，折算成现在就像我们现在一个人的工资干80年的，很大的一笔财富。然后第二人过来给了多少？给了2000两。第三个人给了1000两，主人就离开了。前两个人呢都拿了自己的银子呢去赚钱，第三个 就把银子埋了起来。过了很久以后，主人回来了。其实在这里呢，主说，我一定会回来的，你们一定要向我交账的。那么三个人就到了主的面前。前两个人不但把银子给了主，而且把赚的也给了主。那么主怎么说？主说，好啊，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是一种表扬。另外一千两银子那个人，埋在地下的人，主怎么评价他？二十四节说，那领一千两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那一千两银子埋在地里，请看你的银子还在这里。他就把这个银子给了主。主怎么说？他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后面那句话我们稍微要调整一下。他说，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其实这里说，就算是你认为我是这样的人，你该怎么样？你该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所以在这里，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对应的是哪种人？是又饿又懒的仆人。那我们先分析又饿又懒的仆人出了什么问题。反过来就是又忠心又善良的仆人应该做的、应该有的品质。这里呢，首先能看到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他出现了什么问题。他首先不明白神的心意，不知道神让他今生去做什么，不知道主让他去干什么事情。这是第一个。如果明白的话，他就会把这个钱去赚钱。那么第二个呢，主就评价他是什么？是又懒又饿。他那个懒就他的第二点。其实有方法能够去赚，就算是这样你也有方法，你没有尽你的力。所以忠心又良善首先的一点是什么？首先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怎么样的人，愿意把我们自己的思想放下，把我们自己的理想放下，让我们直接来承担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刚才介绍的一本书可以在图书馆里的能够看到，非常好的一本书。现在给大家介绍第二本书。第二本书呢是一个小册子，它的作者呢是唐从容，名字是《理想国失落的一块砖》。唐从容讲到，他说每一个人呢都有理想，因为这是人和动物最本质的一个区别。每个人都有理想，理想是我们行动的驱动力，但是在不同的理想的背后是我们不同的人生观。你想知道你的人生观是什么吗？他说有个方法，你现在就把眼睛闭起来，你想象一下我了解的、我知道的这些人，我以后我想成为什么样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有一个那个 image。 有些人想象什么？我要成为李嘉诚。最近的一个事件叫什么？薄熙来事件。那么你想想象薄熙来闭上眼睛，他想象他是什么？至少想象他是九常委之一。其实属世的这些的人生观都是什么？无外乎就想自己的权力、名声、财富、地位、头衔，甚至是什么？ 我在网上看了一个，他说他的朋友啊，我忘了是哪个牧师在说，他说我都不明白他去国外留学去做什么，因为他去留学的时候他就在 一直在学啊学啊，拿了一个博士又一个博士，拿了一个博士又一个博士，已经拿了五六个博士了，他还在学，他的人生目的是什么？他的人生观是什么？他是用那个学位能提升自己的价值，其实这是人的人生观，属世的人生观。属世的人生观呢，就是从我自己来出发，但是我们要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使命，给我们的任务，我们首先呢就要放弃我们自己的理想，放弃我们自己原有的这个的人生观。我们知道中国有句话叫做不破不立，神呢往往把你的人生观拿去的时候，才把他的价值，人生的价值放在你的心中。我跟大家曾经分享过我信主的经历，我只分享了一半。我说在分享之前，我说我在信主的前四天，有个弟兄给我打电话说，何勇啊，说像你这种人主就没有要你。他说了两个原因，他说第一个原因呢，你身边太多的见证，你是亲眼所看到的。他说第二个原因，你已经在教会那么久的时间了，那个基本的真理啊你都了解了。当时我回答一句话，我说你什么方法对我是没用的，激将法也没用的，虽然你是好心。我说让我信主有一个条件，第一要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第二要让我知道这个神能够管理和介入我的生活。我后边又接了一句话，说如果真的有神，如果真的让我能够知道介入我的生活，我就值得把我的后半生都给他，是很有逻辑的，因为我是学工科的嘛，是有逻辑的一个回答。我说这是我信主的四天之前，过了四天我信主了，我一直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信主的经历。其实我信主的经历正好说明神把我自己原有的梦想给我打破了。我在信主之前还有个弟兄问我，你现在信主最大的阻碍是什么？我就说我有我自己的理想啊，我自己总认为我是一个叫有志青年，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理想，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梦想。我在中学的时候呢，有一科学习特别好，是物理。在上物理课的时候呢，老师告诉我你物理课可以不来，作业可以不交。那我就一直梦想着我要成为一个物理学家，理想好伟大。我上次在青年团契时我分享了，我上大学，我是85年上大学，到89年毕业。85年我一上大学的时候，就赶上了我的第一次的游行。第一次呢，是我们学校中国的学生跟外国留学生之间的打架，为了抗议不公正的对待去游行。紧接着到了86年，86年又游行，如果有南京啊合肥来的上海来的就更清楚86年是什么。86年的当时的一个人前两天去世了，叫方励之去世。那86年呢又开始游行，87年安定了一下，89年呢整个半年没有上课，都在游行。我是天津人， 天津的当时的市委书记叫李瑞环，他有个策略，他说你只要不在天津闹就都好，我可以免费给你们都送到北京去。我在大学的四年把我当物理学家那个梦改变了，我想我要当个政治家。在89年的时候，你知道最后发生了什么？因为天津的所有学生基本上都去参与了，其实89年的事情我们不分析它对还是错，但是89年确实在我生命中给我产生了很多的影响。89年以后，当时的四通的老总叫万润南，万润南说为什么民主不能在中国实行，他说就因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不够，如果中国的中产阶级够的话就很容易了民主在中国实现。我又把我成为政治家的梦想我又放弃了，我要做成为什么？我要成为商人，我要赚钱，我要赚钱，我要培养更多更多的中产阶级。后来我就走上了经商的一条路，但是就在信主的前几天，神突然间就明白告诉我，其实你知道你这一切的梦想的背后，一个一个又一个的理想，你知道你背后的人生观是什么吗？就在我信主前，神突然间让我明白了，你的人生观无在乎你就知道是什么，你想出名。因为我一直以为雁过什么留名，留声什么人过留名啊，说的不对是吧？反正这意思就是我自己一直想要成为出名的人。神也告诉我，你知道你以自我为中心，你想要这个名声的背后是什么？你想名声的背后，你就是走向一个你自己的衰败。神就跟我说，放掉你这些的臆想吧，你到我的跟前来。那就是我的决志祷告的时刻。我说神呢，我说到现在真的我还不是确知你到底是怎样的神，但是我知道你是阳光，我愿意我原来所有的理想，我愿意在你的里边，哪怕成为一棵小草，成为一个小鸟，我愿意被你所用。这就是我决志的时候，神他通过他奇妙的方法让你放下你自己人世间的理想，他才好把他的使命放在你的身上。神的使命其实是有两种的，一种是普遍的使命，我们每个人神都把这个使命放在我们的生命中的，一种呢是特殊的使命，是针对你个人的，带领你去做什么。我把自己的理想放下两年以后，也是我信主两年以后，我是一直在想知道，我说神呢，你让我今生做什么？我原来的事情我不想了，但是你得让我再做点什么吧。我一直在寻求，一直在向神祷告。这时候呢，神就借着一本书来跟我说话。这本书呢，我今天也带来，这是今天介绍给大家第三本书。我们大家里头呢，大多数人我想都已经看过了，40天的标杆人生。我当时正在读这个标杆人生，标杆人生的第29天，也是29课，讲的是什么？ 他说你要接受你的命令，接受你的任命，接受你的使命。华里克刚开始的时候就借了一经文，他说他借着基督耶稣给了我们新的生命，并且早已为我们定下计划，是要我们去用生命去服侍他人。他紧接着说，你来到这个世上，你得了救恩，你还存活在这个世上，其实神是有目的的，神的目的就是要使用你，使用你去服侍主，荣耀主，去服侍他人。他还有两节的经文在里头，我读给大家，一个是腓立比书的二章十节，二章十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了，为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所以神的目的是什么？是行善。还有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者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遣惩罚的恶臣。然后说，哦，这十三节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等等。后边说，你们的使命是什么？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华里克牧师呢，在这课里头又总结了一下，他说，你知道吗？神创造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侍奉他。他说神救赎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侍奉他。神呼召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侍奉他。神命令你要去服侍他，因为服侍他是为了永恒做准备。我们人判定一个人的标准，评判一个的标准是什么？是有没有名声啊，有没有地位啊，甚至是什么长相啊。但是神判定一个的标准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读的十四节到三十节，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主来评判我们，是评判什么？说我给你使命，我给你这些资源，给一些宝藏，你做了什么？前些天我有个神学院的同学来探访我，在办公室里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我说，真的哪些是神所喜悦的呢？我们真的见主面的时候，神会问我们什么呢？会不会问我们，你住的多大的房子？你收入多少？你开的什么车？是不是问你，你现在有没有牧师的名分？都不是。这里告诉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会问我们什么？你为我做了什么？华里克牧师说，我们当时见主面的时候，主乍问，我们根本就没有理由去推脱，说主啊，我太忙了，主啊，你知道我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主就回答说，我创造你就是为了让你服侍的，我救赎你就是为让你服侍的，我命令你是为了要你服侍的，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去服侍？所以我们人生的使命在这个世上，我们就是要服侍主，也因着服侍主的缘故，我们要去服侍人。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有的一个的人生观。我们现在是从我们个人的人生观过渡到了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观。当时我在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出现了一个的挣扎。我说，神不是更注重我们的 being 过于我们的 doing 吗？圣经中不是有马大和玛利亚的比喻吗？说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服侍呢？想来想去，神给我两幅的画面。一幅画面呢，就让我们想象到在非洲那些的饥民瘦骨如柴的样子。另一幅画面呢，是有300公斤重的一个巨人站在他的旁边。神说，你自己的属灵生命和侍奉两个要协调在一起的。如果你没有属灵生命的成长，你去侍奉就会像这个瘦骨嶙峋的难民，你没有力量去侍奉的。如果你只是注重自己属灵生命的成长，你不去侍奉，你就会像这个300公斤的这个人。主问你，这两个人哪个是健康的？每个都不健康。我在重读华理克书的时候，我读到了一段的话，我蛮有感动，读给大家。他是在标杆人生的228页讲到这个问题。他说，主耶稣教导我们，属灵生命成熟的本身不是最终的目的，属灵成熟是为了事工，我们长大才能付出，持续不断的学习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将所知所信的行出来。有观念但缺乏表达会引致抑郁，学习但没有侍奉只会令你灵命停滞不前。他说，对很多信徒而言，他们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参加更多的查经班，用查经班把自己的生活塞得满满的，他们的所知远远超过他们的所行，他们现在是需要更多服侍的经验，锻炼一下他们属灵的肌肉。所以这到这时候呢，我就明白，我们真的是被神称作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是我们一个侍奉的人生。具体神怎么带领？神对每个人都有带领，把我今天带领在一个全职的侍奉的位置上，但是神会带领不同的弟兄姊妹在不同的岗位上去侍奉他，也都是全职的侍奉。我听过阮志明牧师一个讲道，他给算了下我们人生的时间，他说人生我们活得长的80岁，如果我们每个星期只去一次教会敬拜的话，如果我们只参加一次小组聚会，那么你知道我们人生只用了多少的时间？我现在记不清了，当时他算了一下，可能只有3-4年的时间是在给神用。说神要求的不是这样的，是让你的全身心的都为神用，都去服侍别人。所以我们在任何工作的时候，做什么的时候，我们都要有个心，我们在工作中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主去服侍我们的老板，在家庭中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主的缘故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服侍我们的家人。我曾经探访了一个姊妹，她的丈夫刚刚的信主，她原来是很服侍很热情的在教会，但是她丈夫信主以后突然间就不去教会了，很少了在教会。他说为什么？他说我丈夫啊，他说将我尽量的多待在家里。他说你现在怎么想？他说也好啊，主说了，服侍弟兄姊妹中最小一个就是服侍主。我天天做饭的时候，炒菜的时候，我在想，主啊，你喜欢不喜欢我这炒的口味啊？ 他把自己的生命，不管是服侍自己的家人，还是服侍自己的弟兄姊妹，都当作一种的服侍，为了主去服侍他人。那么呢，这是最重要的。牧师讲到呢，如果你只讲一点的话，你讲什么？就刚才讲的这一点。下面呢还有多少点？我简单的过一过。刚才说了，这个仆人还要什么？叫所有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尽己所有，全力以赴。说仆人从来不用去找借口，不拖延时间，不说有朝一日等下一次吧，或者时间，而是我们用我们的权力去服侍，去回应主的呼召。他说如果找借口的话，圣经里边有很多可以找到的借口。亚伯拉罕年老，摩西口吃，彼得呢性格的鲁莽，保罗身体比较虚弱，提摩太比较年轻，都有理由。如果他们找借口的话，就没有了圣经。但是他们就有一个心态，他说主啊，我无论如何放在手中被你所用。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是什么？知道我们的主人是基督，我们不再侍奉两个主，而且我们的身份呢是奠基于基督。因为仆人要知道，我们站在现在的恩典中是凭着爱和恩典被接纳的，我们不需要其他的事情去证明我们的价值。卢云说过呢，要服侍他人，我们必须向他们死，就是放弃用别人的标准去衡量自己的意义和价值，这样我们就可以无拘无束的去服侍他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是随时准备去服侍的。随时呢，是不为自己的事物所缠身，而是时刻的做好准备，在不是只在自己方便的时候去服侍，而是在神呼召你的时候去服侍，可以让神打乱自己的计划。忠心而又良善的仆人是要同样认真的心态处理每一样的任务，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有时候往往小事更能显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的品格。接着呢，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是忠于他的事工，他会把一件的工作从头做到尾，履行自己的职责，遵守诺言，完成他们所委身的事物。他们不会半途而废，也不会因气馁而放弃，他们懂得承诺的意义。接下来，忠心而又良善的仆人，他知道始终保持低调。忠心良善的仆人从来不会自我宣传，去妄图夺得别人的注意。还有，忠心而又良善的仆人知道自己的所有都是说神所给予的，是自己是神的财富的管家。他知道自己所现在拥有的这一切，不管是财富也好，不管是我们的精力也好，不管是机遇也好，不管是我们的才智也好，这些都是神的。我要用这些东西去为神而服务，要为弟兄姊妹们而服务的。忠心而又良善的人是专注自己的工作，而不看别人。5000两的、2000两的、1000两的应该怎么样？去做自己的工作，而不是看别人得了多少，别人做了多少，不是去跟人比较、去竞争，而是专心做自己的工作。忠心而又良善的仆人呢，是把侍奉当做一个对神回报的机遇，而不是负担。看到有这侍奉的机会，他就会感谢主。他说主啊，感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来侍奉你，让我来回报对你的爱。所以忠心而又良善的仆人是什么？知道我们的地位，
知道我们是主的仆人，知道是因着是主的仆人而是众弟兄姊妹的仆人，甘心去做这样的仆人，忠心而又良善，是我们放弃我们个人的理想，让神的使命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去努力做，尽我们的全力，我们随时随地为神去做，我们是不看别人，只专心我们的工作，我们是有始有终，这就是忠心而又良善的仆人。上次父母师讲完道以后，我跟一个姊妹聊天，姊妹说，你知道吗，今天是我的10年结婚纪念日。我说好啊，我说要怎么庆祝一下吗？他说不用了，他说我已经庆祝完了。我说你怎么庆祝的？他说我回来有时间告诉你。过了一天我又去问他，他说你知道我怎么庆祝的吗？我就是在神的面前许下一个愿，他说在我生日10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让我做10件你所满意的事，让我来服侍大家，服侍你。这就是这个姊妹的心愿，其实也是应该是我们每个在主里头弟兄姊妹的心愿。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您的恩典，因为您愿意我们成为您所喜悦的人，而且靠着您的力量也让我们能成为您所喜悦的人。父，就恳求你今天让我们在你的里边放下我们的自我，让我们知道您在我们生命中让我们所承担的使命和意义，让我们来服侍你，让我们能走出来服侍弟兄姊妹。父，我们看到国语堂那么多年来您的恩典，我们就恳求你更大的恩典加在我们国语堂，让更多的门外的那些的朋友们来到这个教会，让更多的弟兄姊妹来到这个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出来能够服侍，因着服侍弟兄姊妹来荣耀你。父，我们生命不再是我们的，我们总归要有见您面的那一天。父，我们可盼着被您称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父，恳求您来祝福我们，恳求您来保守我们，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